佛陀啊，弟子问佛陀说：“佛陀啊，你如此神通广大，如此的慈悲智慧，你为何还会有人受苦受难？”佛陀说：“我虽有宇宙最大的神通，但依旧有几件事情是做不到的，请大家听好了。”因为我们人想帮助别人，想救人，要有能力的。你稍不留神，可能就会伤害你。佛陀说，因果不可改，因为因果自负，自己造的恶，必须由他个人自己受这个果报。这就是众善得善，众恶得恶，别人替不了，菩萨也无能为力。第二，智慧是不能赐给别人的，任何人想开智慧，离不开逆境挫折的磨练，所以顺境会使人堕落，不喜欢磨练是成不了才的。实际上，这就是告诉我们，天天享受人间的福报的人，他是学不好佛的。天天被人家恭维，每一天不愁衣食住行的人，他很快就会不学佛，还会有磨难。第三，真法不可说，宇宙的真相，佛陀说，用语言那是不能表达的，只能靠实践。就如我们今天台长跟大家说，叫大家念经，如果你们不念，没有人会知道，因为你们念了，你们证实了，所以它才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你们不念经，这个世界是不会存在佛法的。第四，无缘不能度，大家都要记住了。如果我们在度人当中，他不愿意听，不愿意说，不愿意讲，我们就是无缘之人，我们是没有办法度到他的。但是菩萨是慈悲的，观世音菩萨告诉我们，无缘那是他现在和佛法没缘，并不代表永远没缘，等到他佛缘慢慢的坚定和成熟之后，我们照样可以去度他。
同修梦到一岁多的孩子爬在很高的树上，从树上掉下来，正好掉在一个水坑上面。同修马上把他抱起来的时候，感觉水坑里的水温特别高，里面出现一个画面，看到释迦牟尼佛祖和另一位不认识的佛祖在打坐，他们后面是一堵墙，身上都红彤彤的，还有很多血流下来。同修就对儿子说，你刚才掉到了烈火地狱里，你看佛祖都替众生受苦，这个梦和儿子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很简单，当然有关系，这还不懂啊？佛祖已经替他们受苦了，实际上就是悲业了呀。
哦，那么这孩子还要注意什么呢？妈妈帮他要怎么样？
念经啊，一直念经啊。
哦。
念心经帮他。
师父，在天眼第一阿那律尊者的音频中，阿那律尊者在佛陀开示的时候打瞌睡，佛陀批评他说，多多汝好睡，罗斯蹦格类一睡一千年，不闻佛名字。佛陀在这里批评阿那律尊者，就像那些海信一样，佛陀的批评是温和的，还是狮子吼一样呢？在以往的佛陀故事里，很少看到佛陀批评的这么严厉的开示，师父。
哦，佛陀很严厉的，佛陀对，
师父您讲讲，
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孩子，罗侯罗都是这么严厉的。佛陀有的时候比喻非常非常的严厉的，这个实际上你看到这个话出来就是像狮子吼一样，佛陀就是唤醒众生的迷惑呀，他必须要讲的，有时候对比要让你感到有一些受到震动，明白了吗？
对，
受到感动。
对对对对，
哎，
对对对，他说一睡一千年不闻佛名字啊，他就说哎呀。
对啊，
真是这样，是吧？
一千年你都闻不了佛的名字，都睡掉了。你看看你们现在，啊，你们四十岁，一睡四十年，对不对啊？要不是学佛的话，你们很多人连菩萨的名字都不知道，不是不闻佛名字，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师傅，真正的人家真正的对弟子负责，师傅您既是有慈悲的指导，又有狮子吼的那种严厉呀。嗯嗯，
对啊，
真是
你不对他吼的话，这孩子能，比方说他是你孩子的话，你不对他叫的话，这孩子学坏了。
哎呀，是，哎呀，明白了明白了。
还有一次我是梦见在有一个地方有很多黑衣的人，好像有一些人都是阻碍正法传播的。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来了，他手里边拿着一根禅杖，他很威严的站在那里，意思意念里告诉我说，以后阻碍正法传播的人他要收拾了，而且他的一棍打下去，那些人就灰飞烟灭了，就是变成灰一样，就像沙子一样就散在地下了。
哎，
然后当时他们都特别害怕，躲在墙根里，佛陀就特别威严的看着他们。虽然我梦见佛陀没有发光，但是我当时感觉到佛陀的气场非常的威严。
傻姑娘，你这个梦什么时候做的？
前段时间了。我
大概有多少时间呢？
大概有两个月了吧。
两个月了，嗯，差不多。
当时真的很多，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是就是像诽谤啊、阻碍啊这些啊，都是、啊，都是。
我告诉你，你小丫头，你像你这种梦，我可以告诉你，全部都真实的，嗯。
嗯，我知道。
你等着吧，你看那些在搞师傅的人，你看着吧、
嗯，
我都不想讲话、
嗯，
我反正对得起天，嗯、对得起地的。
嗯，我知道。
我今年很疲劳，很疲劳的，
天天
是做节目，
天天这么疲劳的，还是很辛苦的。哎，
就是、
还要帮人家背，还要被人家说，哎呀，没有办法，嗯。
啊、
我都这么不要命的救人，还要被人家骂，真的是有时候，哎呀，所以想想当年佛陀，所以我昨天想到很多佛陀，你看到人间来弘扬佛法的时候，很多的其他的教派也骂他，说什么佛教啊，说他不是正教什么， 所以想想弘扬一个佛法真的不容易，连佛陀都吃了这么多的苦，被人家赶出来啊，啊，佛陀都被人家欺负啊，啊，你想想看呢、啊？所以我们吃点苦算什么？啊，跟佛陀比起来，我们差得太远了。所以在昨天，这个我们纪念佛陀的那个涅槃日的时候，我师父就想了很多，就是我们一定要啊，一定要自己的心要坚定，向我们的佛祖学习。有时候真的不能懈怠。如果佛陀当年啊被人家其他的教派污蔑啦，或者被人家诽谤啦，啊被人家打压啦，然后佛陀就把这个佛教没有啊送到人间的话，哪有我们今天能够闻到佛法呀？所以人真的要有智慧呀。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我们的佛陀的精神。啊，真的，佛陀真的太慈悲了，太伟大了。所以有时候想一想，这样的话对自己也是个激励啊！一定要度更多的人，一定要不怕困难，一定要救人呐、啊！因为救人为上啊！看看佛陀连太子都不做，舍去人间一切，是不是啊？啊！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心，好好的度人呢、啊。像你们两个孩子把妈妈度到了，你们就是菩萨呀！你知道，你不是救了你妈妈的一条人命啊，是救了她一个慧命啊。她以后上去了，她会感恩你们一辈子的。你听得懂吗？嗯，
听得懂。
哎，好孩子，好好念经，听得懂吗？啊、哦，
好，好。我会好好念经的，和妹妹和妈妈一起好好念经，好好救人的。
太好了，太好了！师父最开心就听到你们说念经。Thank you. 我们伟大的佛陀在2500年前他讲的佛法就已经是解脱我们末法时期人的内心的烦恼和忧愁的一个良药了。放下解脱是良药啊，过去不可得，现在不可得，未来不可得，那就是我们最好的一剂良药。所以有的时候对自己所做错的事情不能过于的执着，对自己所拥有做的好的事情也不能过分的去执着，你会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坚强。释迦牟尼佛他在观察宇宙，就像一个视力很正常的人观察大象一样，而科学的方法只是一群盲人在摸象，他们的研究成果绝对不是能够想象和描绘出大象的全部和它的真实性。佛陀教育我们，但求本要不愁末，也就是说佛陀方便说法49年，长说短说，巧说妙说，并非他想告诉我们大象的鼻子有多长，它的尾巴有多长这类技术的问题，而是佛陀想让我们盲人一群的人睁开你的眼睛来看看这个世界而已呀。佛陀在2500年前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地球，他说地球是一个最圆形的安摩罗果，就像一个圆的果一样，这是2000年之后才被科学家证实的，地球是一个圆的。佛陀说一碗水当中有84000个生命，这种微生物如果人类没有发现显微镜，恐怕我们到今天还不知道什么叫细菌啊。所有的科学定律只是在特定的时空当中才能成立，所以我们学佛人一定要明智，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世界有特定的安排，但是我们人可以用我们的心来安排我们的一生。好好学佛，天天学佛，你一定能够在人间成佛，一定会回到天上我们佛的怀抱。因为你对佛法有正信，我相信佛陀，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能够救我，那么你建立对佛法缘的正信。什么叫佛法缘？佛法来自于哪里？你要知道这个佛法给你带来的源泉，这个正信啊，因为佛陀是非常非常的正法，我相信佛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佛法是能够让我们觉悟的，让我们解脱的。接下来呢，就是佛进入人间的一大因缘让你找到了。因为佛陀到了人间来，他来弘扬佛法，他到人间的一大因缘就是要让我们所有的信众，让我们所有的众生啊，要开佛之见啊。什么叫开佛之见呢？要理解佛法啊，要破迷开悟，你心中一解开，你的烦恼就可以见到佛法。然后知就是知道了你的见解是对还是错。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想获得成功，首先必须理解，比方说你是造汽车的，你必须理解汽车的结构吧。你今天是灵魂上的工程师，你必须理解每一个人的精神和灵魂吧。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智业，它是一个智慧的大佛智的一种业，大事业，人家说大事业，因为菩萨懂得众生的心啊，所以能应机说法呀。你看师父跟你们说的佛陀的故事里边，佛陀是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应机说法，对弟子所提出问题现场就回答啊，应机说法。所以智慧越高，你们越能巧妙的度众啊，你越能了解众生。所以真的有智慧的人能够巧妙的去理解众生，应机说法。随缘就是脱离六道轮回的根源，所以能够随缘就是让自己一切自然来自然去，无所求，这就成就了佛陀所讲的解脱道。佛陀曾经跟我们讲过解脱道，无欲之人自然解脱，这就是师父的座右铭，无欲自然心如水呀。所以一个人要学会以清净之身体和纯洁之心念造就人格的升华，